创世纪三十九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传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衫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衫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他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求你赐给我们像牧羊人、像东方博士那样警醒谨守的心智，满怀期盼渴望的来寻找救主君王生命之道耶稣基督， 让我们借着圣灵所写下的真理，来认识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向世人显现的。如此祈求，正是封他一尊贵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就坐。好，我们继续回到约瑟的故事。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相当于埃及的国防部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他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就来到了波提法的家中。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整个故事，它的主线主题非常的清楚，摩西在开头和结尾都让我们可以聚焦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请你看故事的开头第二节，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我再请你翻到故事的结尾第21节，同样主题再次出现，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第23节，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的一种文学的手法，叫做首尾呼应。圣经常常使用这种文学的方式，让我们在聆听圣经被诵读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的抓住这些重点。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也要留意这些的特征。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结果是约瑟百事顺利，尽都顺利。你几次听到这样的词？三次的重复说耶和华同在，让约瑟的工作尽都顺利。第二节、第三节以及第23节，约瑟取得了成功。但他根本的原因不是约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赐福给他。这不是要否认约瑟有智慧和能力，而是要表明约瑟的成功是源于那位立约的神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的成功表现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看到他住在主人埃及人的家中，主人看到了他的生命，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主人从他身上认识了耶和华，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在他主人眼前蒙恩，约瑟从一个奴隶变成伺候他主人的这个叫做私人助理啊，他从一个奴仆被提升为主人的秘书、私人助理。然后呢，在所有的仆人当中，很明显他成了一个明星员工，像董宇辉那样的人。主人呢派他管理家务，又将一切所有的交在他手里。约瑟进一步的从私人助理被提升为总管，管理波提法家中一切的公共事务，除了波提法的个人的饭食、私人事务、公共的事务都是约瑟来管理，他是波提法公司的 CEO 啊。因着约瑟，耶和华就大大的赐福波提法一家。我们看到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他家里田间一切所有的，这是指波提法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人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会不会让你想起12章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应许仍然在这里浮现出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到吗？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约瑟的身上得到祝福的应验。在这里耶和华的赐福透过约瑟流向一个外邦的家庭，而至终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要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临到外邦的万民。你看到这个主题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再次的展现。然后第六节，波提法就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我们待会会解释这一节，别的事一概不知。读到前六节，你可能觉得哇，这个故事非常美好，主的同在带来多么美好的一个效果，感谢赞美主。你会期待这个故事继续很顺利的发展进去下去吗？但是弟兄姐妹们， 你是不是只在一切都很美好很顺利的时候，神的祝福让你感到称心如意的时候，才会认同这故事所说的主与约瑟同在的事实，才会为主同在的这个事实感谢赞美神呢？当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处境变得非常的糟糕，事情变得不如想象当中那么理想的时候，主同在的这个事实会不会改变呢？对于你来讲，如果你做基督徒，你的人生处境十分的糟糕，或许你现在正在处理生活当中一些很困难棘手的状况，你很多的期望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破碎，你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你可能正在经历很困难的试炼，可能正在与某些罪进行艰苦的拉锯，或者你正在经历一些不公的对待甚至逼迫，在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起主同在这个事实呢？在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为主的同在而感谢赞美神呢？还是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你会从心里面不由自主地发出一个疑问甚至抱怨，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有人这样说，在晴空万里的时候说主与我们同在是一回事，在深谷幽隐中还能承认主与我们同在又是另一回事。可是主的同在，耶和华的同在，难道是一个会改变的事实吗？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所纪念庆贺期盼的一个信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难道是一个会随我们的处境改变而改变的事实吗？我想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明白和宝贵主与我们同在这个真理。今天我要和大家进一步的来思想这个真理，好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并且宝贵这个真理，也能从这个真理当中得到莫大的安慰和激励。我要和你分享两个关于主同在的反思。第一个反思是，主与我们同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处境会很快的甚至奇迹性的改变。第一个反思是，主与我们同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处境会很快的甚至奇迹性的改变。我请你留意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被一个埃及人买了去。第二节，他住在一个埃及人的家中。第五节再次强调，他是住在一个埃及人的家中。整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埃及发生的，这是一个对约瑟来讲，这是一个远离家庭、远离应许之地，这是一个他做奴隶的地方。他在那里是一个奴隶，是一个被人称为希伯来人的地方，那里人跟他不一样。约瑟是被带到一个他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地方，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规划过的地方，一个似乎很难很难经历到神同在赐福的地方，而他在那里是作为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打死的奴隶活着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一个在逆境，在一个很糟糕的处境当中被带出来的信息，是说即使在远离应许之地的地方，在为奴之地，耶和华仍然与约瑟同在。请你留意，在埃及做奴隶，这不是约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神耶和华却将他从他爱他的从爱他的父亲身边带走，从他在37节我们看到的，从他治理整个以色列家的美梦当中带走，来到埃及成了奴隶。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会看到那种从美好的地方被带到一个糟糕的地方，那种美梦变成噩梦的经历再一次的发生。刚才我们读到他在波提乏家中被提拔，被提到一人之上之下，众人之上。可是好景不长，在故事的结尾你看到他被带到什么地方？ 第二十一节，他被带到监狱里面，他沦为阶下囚。他在监狱待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超过，肯定超过两年，对不对？因为后来那个九正，他帮九正解梦之后，他被九正遗忘了整整两年。约瑟在埃及做奴隶，做囚犯，做了多少年？到四十一章，我们会发现他三十岁才出来，他十七岁就被卖到埃及，他做奴隶、做囚犯，整整十三年。即便如此，经文告诉我们，主的同在，耶和华的同在，没有任何的改变。不论约瑟在埃及是做奴隶还是做囚犯，耶和华都与约瑟同在。很显然，在这漫长的十三年当中，约瑟经历了很多的起伏，他的处境没有显著的改变。你可以说他不但没有改变，变得更好，反而是变得更糟糕了。在远离应许之地的埃及做奴隶或者是做囚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许多的基督徒潜意识里有一个迷思，就是如果神与我同在，那么他就会很快的解决我的难题，拿走我的逆境。如果神与我同在，我的病很快就会得医治，我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很快会得到改善，我的工作会有提升，我的境遇会更好。有多少人来到教会里面就是希望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有多少基督徒在教会很多年之后，他仍然是这样想的？在教会里，我就听到很多人抱怨：我信了耶稣，可是我的生活一点没有变好。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加糟糕了。信耶稣有什么用？许多基督徒回到家里，再过两个月你过年回到家里，如果你家里有很多不信主的亲戚，你可能会听到类似的话：你信了耶稣，生活也不过过成这个样子，还不如我这个不信的，信耶稣有什么用？那你有没有意识到，类似这种神与我同在意味着我的逆境、我糟糕的处境很快被改变，这样的信念是很多非基督徒持守的信念，他们很自然这样想，对不对？这根本就不是圣经的教导。当许多人让我们把焦点放在这种外在处境的改善上面的时候，圣经借着这个故事呼吁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些更首要的事情上。神与我们同在是比处境的改变更加首要的事情。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活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是比我们处境的变化更为首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全能的神可以很轻易的改变我们的处境，对神来说这真的不难。可是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境的改变艰难的让我们遭遇患难试炼的处境，并不是最首要的。他要借着这些处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他的关系，让我们明白我们与他的关系。神这样爱我们，他常常使用外在的处境，就是那些很艰难的甚至不舒服的不公的处境来唤醒我们、塑造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明白最首要的是与神同在，是与神的关系。神可以让我们事事顺利，他也可以让我们一直身处逆境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借着很多的处境，特别是逆境，让我们看到说最宝贵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只有逆境才会破碎我们里面那些称之为偶像，称之为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和满足的东西，比神更为宝贵的东西。神不愿意我们把任何其他的东西放在比它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神让我们看见他才是最宝贵的。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一些从前跟我不是神的人，有一些人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他们侍奉神经历了很多的挫败，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感觉到很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侍奉神然后好像变得一无所有，跟他们身边的同学一比，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他们的婚姻没有什么着落，他们的存款也没有多少，他们生活看起来比较艰难，他们很失望，他们对神很失望，他们觉得神一点都不关心他们，于是他们开始就是要为自己考虑，他们想的是，既然神不关注我的需要，那我就为自己多考虑一点，我多爱我自己一点，神你都不爱我，我就爱我自己多一点，我就开始试试为自己考虑，我才不要为你考虑。我常常会想起这些朋友，我不知道他们现今的状况如何，但我祈求有一天圣灵可以帮助他们看到神向他们所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几乎有些时候从人看来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他们却有神自己与他们同在，神关注他们一切的需要。主与我们同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处境会很快的或奇迹性的改变。第二个反思，主与我们同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必经历试探。主与我们同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必经历试探。约瑟在波提乏家一切顺利，可是到第六节插入了一个细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如果你一直跟随创世纪的叙事，那么每当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人长得很漂亮的时候，那接下来没有什么好事。你还记得那个萨拉吗？记得利百加吗？讲到他们很漂亮的时候，那他们的老公就要做坏事情了。约瑟的美貌在这里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而是成为一个试探。第七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这是一个很露骨的勾引，他要和约瑟发生性关系。对约瑟来讲，他的美貌成为他遭遇到主人的妻试探的一个缘由。我要请你稍稍的多一点留意这个场景，为什么主人的妻勾引他会对约瑟来讲是一个艰难的试探？这里的试探那个强有力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有性上面的一个诱惑，这里试探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于这是主人的妻的诱惑，诱惑他的人是主人的妻子，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在创世纪先前的经文里，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一些力量很强大的男子，看到美貌的女子就拉住他们与他们同寝，在那时候男子是用自己的力量来胁迫他们看中的女子，而在这里是一个拥有权力的女主人看中了约瑟，她的肉体的力量可能没有约瑟那么大，可是她拥有约瑟无法比拟的权力，她命令约瑟，你跟我同寝吧。约瑟怎么能够拒绝女主人对他的命令呢？而且在当时埃及的文化里面，主人把奴隶当作性奴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约瑟可以对自己说，哎，这就是埃及的文化，这就是客观的现实，没有办法的。约瑟如何能够拒绝呢？不仅如此，约瑟如果约瑟比较狡猾，他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他在波提乏家中的权力呢？约瑟为什么要拒绝？你能理解约瑟所面对的这个试探的力度吗？你的上司叫你做一些不太光明的事情，做一些所有人都这么做的却是不太对的事情， 做一些可以给你带来好处但是不太对的事情。你有很多理由对自己说，这就是文化，上海人都是这样，工作的人都是这样的，你不这样做没办法的，大家会排挤你的，你很轻易就会这样做，不是？你要明白约瑟在你所经历的试探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最近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工作当中遇到的试探，跟约瑟在这里面对的非常的相似。他告诉我，从前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妥协的，可是当时候他才明白，那只是诱惑和权力的压力不够大而已。如果不是神亲自保守，他说他自己根本就走不过来。在巨大的压力和未知的风险面前，约瑟却没有选择让步，而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他没有跟他有商量，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直截了当的拒绝，而且他不是一次两次的拒绝，他是持续的做正确的选择。因为第十节他是天天和约瑟这样说，天天这样逼迫约瑟。所以我希望你明白这里的试探的力量是多么多么的大，我希望你不要轻视约瑟所面对这个试探。也因此我们会好奇约瑟是怎么办到的。我们知道偶尔一两次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有可能的，可是一如既往的可以对抗那些强有力的试探是何等的困难。我们中间没有人曾经抵挡试探到约瑟这样的地步，但约瑟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他自己，而恰恰在于他确知主的同在。请注意，主的同在不意味着你不必面对试探，恰恰是因为你明白主与你同在，让你能够去面对临到你的试探。第八节第六九节，约瑟为什么能够拒绝，他提出了一些的理由。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的话让你想起什么？约瑟的话是不是跟神在伊甸园里对亚当说的话很像？当时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因为亚当和夏娃要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园子，对不对？神把这个园子都交给他们管理，然后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只有这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波提乏将家中一切大小的事物都交给约瑟看守管理，然后第六节我们读到说，除了自己所吃的饭，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只有他自己的饭食。而约瑟在第九节说，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在这里这两节经文把饭食跟他波提乏的妻子直接联系在一起。当夏娃在伊甸园被蛇试探引诱的时候，他就看见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用眼目来诱惑，并且好做食物。就跟这里约瑟所面对的试探一样，约瑟在这里所面对的试探不只是一件关乎道德权利的事情，约瑟知道这是一件关乎得罪神的大恶，是背叛那位与他同在的耶和华使他百事顺利的神。而约瑟不能这样，他必须忠于神，而即便忠于神就意味着他要失去顺境，落入极大的危险。我们看到约瑟跟亚当夏娃所受的试探，约瑟的试探跟亚当夏娃的试探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是要表明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不只是关乎约瑟个人心酸的事情，更是与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斗争息息相关的事情。正如约瑟后来对他弟兄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借着约瑟在埃及为奴， 他有个更宏大的计划，他是要借着约瑟在埃及来保存女人的后裔，来保存以色列民。我们在三十八章就看到，弥赛亚君王是透过犹大的族裔所生的，犹大会生出这个弥赛亚。可是，如果犹大也死了呢？如果犹大他的后代在一场巨大的灾荒当中死掉了呢？那这个族裔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而使以色列民得以保存下去，是透过约瑟来做到的。约瑟在埃及要让以色列民在一场巨大的灾荒当中延续下去，他们的后代可以持续的繁衍下去。如果约瑟失败，那么整个以色列族就将存活不下去，弥赛亚君王的后裔也将不能够出生。有一位神学家在这里评论，他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请注意，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救赎的应许，那个女人的后裔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就看约瑟在这里有没有拉住他的裤子。神在约瑟身上有一个更宏大的救赎的计划，同时这也向我们表明，约瑟之所以不会像亚当夏娃一样在那个蛇的试探面前失败，他之所以可以持守住这个试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性的试探、道德的试探、权力的试探。约瑟之所以在这里他能够经受这种试探，不是因为人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才能出于对主的爱、敬畏和忠诚而有力量去对抗并且脱离那个试探。不仅是关乎他自己，而是因为那与他同在的神。所以主与我们同在不意味着我们的处境会很快的改变，也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经历试探，恰恰相反，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可以胜过试探的确据和动力。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吗？做对的事情不意味着试探会离开你，试探天天逼着他，并且终于有一天，第十一节，约瑟进屋里去办事，他必须要上班嘛，对吧？他必须做的事情，他不是没有智慧的去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只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恰巧这个屋里没有另外的人，这个女人就拉住他的衣服，拉住，对不对？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约瑟只能挣扎然后逃跑，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因为他不能动手打这个女人，这是他主人的妻子。约瑟唯一能做的就是挣扎，挣扎当中他的衣服被拉下来了，然后他只能逃跑。主人的妻子可能终于恼羞成怒，得不到的东西他也要毁掉，于是他非常狡猾地把家里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注意他说的话，他要来攻击约瑟。还有什么的方式攻击约瑟？还有一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方式，你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的方式，地图炮的方式，来诬陷无辜的约瑟。你们看他，你看他怎么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把约瑟跟其他所有人对立起来，而且他是个外国人，不是我们的人，他一定是个邪恶的势力、境外的势力。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是一个伪证，而且是一个完全颠倒过来的事情。他把他做的事情套在了约瑟的身上，然后他就等他丈夫回家讲了同样的谎言。他这个谎言也是特别针对他丈夫讲的，你跟你有关哦，我今天遭遇这样的羞耻，波提乏都是你这个人做的蠢事，你把这个希伯来仆人带到这里。他强调约瑟仆人的身份， 因为他要把约瑟置于死地。一个外国的奴隶性侵他的女主人，罪责就比一般的强奸更重。然后他强调说，这个奴隶之所以会在家里造成这样的伤害，都是因为波提乏把他带到了家里面。因此波提乏，这是你的责任，你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你要立刻把这个外国的奴仆置于死地。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很有意思，经文没有说他生气什么，但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很生气，你可以理解他很生气。可是他究竟在生气什么？生谁的气？生约瑟的气吗？有没有可能是生他老婆的气？如果他是生约瑟的气，请注意，约瑟是谁？约瑟是埃及的国防部长。波提乏是埃及的国防部长。一个希伯来的奴隶要性侵我老婆，在我家里做奴隶的，我把他送到法庭，开玩笑，我直接乱棍把他打死。可是约瑟不仅没有把他打死，
波提乏
不仅没有把约瑟打死，而只是把他放到监狱里，而且是跟法老的臣仆放在同一个地方。波提乏没有杀死约瑟，波提乏不相信他老婆对约瑟的控告，波提乏知道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波提乏知道他是被诬告的，但是波提乏想，在老婆跟奴隶之间，虽然我知道我老婆睁眼说瞎话，他也觉得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处罚约瑟咯。只是他因为知道约瑟是被诬告的，那我不打死你，我只把你关起来。但这些细节是在暗示我们，大家知道约瑟是被诬告的，大家知道约瑟被关到监狱里成了囚犯是不公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抵挡罪，不跟罪同流合污，结果因为你做了对的事情，所有人都起来陷害你，控告你，而所有人都知道其实你是无辜的，可是你还是被关在监狱里，你申诉无门。这时候你会对神说什么？神和你同在吗？可是经文告诉我们，约瑟在那里作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办的事都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百事顺利的时候，约瑟为奴的时候，约瑟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耶和华都与他同在。约瑟被试探、被逼迫、被不公的对待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耶和华的同在是一个确定的、根本的事实，不会因为信徒的处境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信徒是否遭受试探和逼迫而变化。在今天这个世界，撒旦对我们的一个诱惑，一个欺骗是什么？请注意，撒旦不会欺骗我们说神不与他的子民同在，撒旦不是这样欺骗我们的，撒旦不是会不要我们否定神同在这个事实，但是撒旦要狡猾的把神同在这个事实扭曲到一个次要的位置，同时把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撒旦试图向我们推销一个谎言，你的快乐是最重要的，你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如果神与你同在，他就应该让你快乐，他就应该满足你的幸福。如果你感到不快乐，如果你的幸福没有被满足，那就是神没有与你同在。换言之，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是首要的，而神的同在是次要第二的原则。 我们要从自身的快乐和幸福出发，去理解和辨别神的同在。这是撒旦要给我们的谎言。撒旦的谎言从来不是说否认神同在的事实，否认神会祝福人的事实。撒旦不是这样欺骗你的。撒旦的欺骗是，只有你很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才是主与你同在。但是圣经却清楚而响亮地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是第一原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不是第一原则，我们是从神的同在出发，去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理解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无论我们是否在面对试探或逼迫，耶和华始终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耶和华始终在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道路。耶和华借着这个故事向以色列人保证，他总要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不论是在歌山地兴旺，还是后来受法老奴役，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当以色列人在大卫手下兴旺的时候，或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为奴的时候，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诗篇二十三篇不断地向我们诉说这个真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幸福的时候，耶和华与我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深谷幽谷遭受试炼逼迫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而在新约，耶稣也向跟随他的人，向你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保证，他要常与你们同在。在降临期，我们期盼那位已经降临并且还要降临的耶稣。他是天父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降非成为人，他主动的就近他的百姓，他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他要使他的百姓蒙福。不仅如此，弟兄姐妹们，当耶稣降生为人的时候，他生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被圣灵催逼进到旷野，他作为幕后的人在旷野受撒旦试探40天，而跟约瑟一样，他胜过了撒旦一切的试探。他主动的走向那哥哥他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那里，神的子民才能够越过罪的鸿沟，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而为正是为这样的缘故，耶稣必须受到诬告和陷害，他必须遭到不公义的判决，被邪恶的虐待和杀死。波提乏知道约瑟没有犯罪，比拉多也知道耶稣是被诬告的，但是比拉多还是不公地判处了耶稣死刑。最终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最终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被天父看作一个被驱逐出他同在的罪犯。约瑟在监狱里，神仍然与他同在，可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在那位耶稣是被看作被污秽的罪所玷污的，没办法与神同在的存在，在十字架上，耶稣最大的痛苦就表达在这句呼喊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最惊人的时刻，天父没有与耶稣同在。天父没有与耶稣同在，而天父之所以在那样的时刻没有与耶稣同在，为的是他可以与约瑟同在，为的是他可以永远与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同在，与他的子民，与他的百姓同在。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向门徒应许：我已经得胜，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至今我们的主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一切属他的人祈求，他与我们同在。幕后他也要再来接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当中，叫我们永远的与他同在。而这，弟兄姐妹们，就是圣诞节所要传递的福音，所要传递的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 当我们感觉我们的生命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前途很黑暗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试炼逼迫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带给我们确据、盼望和能力。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艰难、苦难，我们的处境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变化，而周围的人可能会嘲笑我们，你们的神已经抛弃了你们，但我们却可以确信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据不在于我们的处境，不在于我们是否遭遇患难，而在于那位已经降临并且还要降临的耶稣基督。而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诱惑、强迫，当我们要来跟随着世界的潮流的时候，当你在上海工作，当你面对身边很多不同人的声音养育你的儿女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要把你饶恕的像他一样的时候，当撒旦在你耳边用谎言要欺骗你的时候，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你就可以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而当你遭受逼迫不公对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可以奔向那位在十字架上带我们受死的主耶稣，因为这是为这样的缘故他要来到这世上走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马内利已经降临并且还要再次降临，在耶稣基督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而现在就是你来就近这位耶稣，注目于他，拥戴他，敬拜他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恩慈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再次的拥抱宝贵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当我们感到与你疏离的时候，当我们在是很艰难的处境、强有力的试探、不公的逼迫，感到与你疏离的时候，求你亲自来就近我，求你来吸引我，好让我们快快的转向耶稣，来到他的面前，领受在他里面一切的恩惠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